嘿，学测刚结束，恭喜你撑过来了。现在应该是最五味杂陈的时候吧，脑袋沉得还嗡嗡作响，一半想着终于可以放松了，另一半的焦虑就开始冒出来。看着桌上那堆简章和网络资料，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踩在哪里。
这种考后迷茫，非常正常。毕竟考前大家目标一致，就是把分数冲高。但考完后，突然间有无数条岔路摆在眼前，资讯又多又杂，反而让人更不知所措。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我们要陪你一起梳理你手上的这些资料，从各种升学讲座的简报，到学长姐那些听起来有点悬的经验分享，我们要把这个看似无比复杂的申请流程拆解成一套清晰可执行的作战蓝图，目标是让你从不知所措变成胸有主见。
我们会从最硬核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筛选倍率和比序开始，接着谈到如何制定个人化的志愿策略，最后再深入到那份几乎可以决定你生死的学习历程档案，看看要怎么打造一份能让你逆转胜的作品。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来拆解这个游戏规则。你给的资料里有张图，用台师大气管系当例子，一开始有200个人申请，但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只有51人能进到第二阶段。这中间100多个人是怎么消失的？过程肯定很残酷吧？
残酷，但有规则可循。你可以把这想成一场晋级赛，而筛选倍率就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的裁判。以台师大气管系为例，他要招17个学生。第一关，简章上写国文5倍，意思就是招生名额乘以五。
17乘以5，85人。
对，85人。系统会先把200位申请者的国文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只有前85名能晋级到下一轮。
OK，所以光是国文一科就刷掉了100多个人。那晋级的这85人接下来呢？他们是安全的吗？
还没，他们接着要比第二关，也就是简章上的英文3倍。同样的逻辑，17乘以3等于51人。
51人。
但这里有个关键，裁判只会看这85位晋级者的英文成绩来排序，跟其他被淘汰的人无关了。在这85人中，取英文成绩前51名，这51位才能真正拿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初审和面试的入场券。
了解，这就像连过2关的生存游戏。但我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最后一关刚好有好几个人英文都同分，卡在第51名的位置上，那怎么办？假设第51名的分数是13积分，但总共有10个人都是13积分，这样加起来就超过51人嘞。
哎，这就触发了最关键的决胜机制——超额筛选，也就是同分比序。你刚才提的状况，正是每年都会上演的剧本。不过，这里有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以为是所有英文13几分的学生都要一起来比。
难道不是吗？听起来很直觉啊。
不是的，规则是只有卡在最后一个录取名额上的那些同分者需要比序。那些分数更高、确定晋级的学生完全不受影响。
哦，原来如此。
对，那比序的顺序，每个校系都会在简章上写得清清楚楚。以上台师大气管系的例子来看，它的比序顺序是：第一，先比国文加英文的积分总和，如果还分不出高下，就进入第二顺位，单独比英文积分；再同分就比第三顺位的国文积分。
这就有意思了，所以这不只是比分数高低，而是像在玩牌，你得看懂每个牌桌的规则，才能知道手上这张国文高分的牌在什么时候打出去最有用。如果另一个科系的比序顺序是先比数学，那我的国文优势就完全没了。
你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也提醒你在选填志愿时，绝对不能只看去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那样太危险了。你必须亲自去查阅每个目标科系的简章，找出它的超额筛选顺序，才能真正评估自己在同分厮杀时到底握有多少胜算。
光听这些规则就觉得压力山大，但你的一份资料里提到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概念，说学测只是门票，不是决赛。 甚至强调逆转胜是绝对可能的。这听起来有点像精神喊话，真的有这么乐观吗？
这不只是精神喊话，而是建立在实际计分方式上的策略。你可以想象一个天平，左边放的是你的学测成绩，右边放的是你的二阶表现、
书审、面试这些。
对，还有你的个人特质。这个天平的重点在于，右边的砝码是有可能把左边的劣势给扳平，甚至反超的。资料里做了一个量化估算，二阶甄试总成绩平均提高五分，大约可以弥补学测四级分的落差。
哎，等一下，四级分？
嗯，四级分。
这样听起来有点太美好了，会不会是少数的特例？对一个学测分数刚好在边缘的学生来说，要怎么相信自己真的能靠二阶表现去赢过那些学测考得比自己高的人？这心理压力很大吧？
压力肯定有，但这不是奇迹，是数学。你想想，学测要多拿四级分有多困难？
超级难。
但在二阶，一份用心准备的书审或是一场面试时沉稳有见解的回答，要比别人多拿五分是完全有可能的。
哇，这样一换算，突然觉得投资报酬率很高。
非常高。每年都有大量学生学测成绩可能不是顶尖，就是在中等或中上，但他们靠着非常出色的学识历程和面试表现，成功翻盘，录取了当初用分数看来有点危险的科系。关键在于，你要从现在开始就相信逆转胜是可能的，并且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
资料里建议的很直接，你的书审和面试平均分数目标应该设定在90分以上。
90分哎。
对。这个分数通常就是正取生应该具备的水准，你不能抱着只求及格的心态，而是要以最高标准来准备。
好，心态建立好了，目标也设定了。那接下来最实际的问题是，从现在到成绩公布，再到选填志愿，这段黄金时间具体的行动步骤是什么？
嗯，这段时间绝对不能浪费。我们可以把它切成成绩公布前和公布后两个阶段。在成绩公布前，第一步，勇敢对答案，然后用去年的五标来预估自己的成绩落点，心里有个底。
虽然很残酷，但还是得面对现实。
对。第二步，马上在电脑里开一个简报档或文件，开始系统化的整理你的目标科系。第三步，根据你的预估成绩，初步筛选出三类科系，建议各找六个，总共18个左右，分别是梦幻科系，就是你的分数跟去年筛选结果同分，甚至还低1到2级分。
嗯哼。
落点科系，你的分数比去年高1级分左右。还有保底科系，你的分数比去年高2到3级分，相对稳当。
这里有的提醒我觉得很重要，资料说学群不要太分散，最多3种就好。我猜是因为如果一下子想申请中文，一下子又想申请资工，学习历程档案根本没办法聚焦，对吧？
完全正确，这是非常关键的策略。等到成绩公布后，就进入第二阶段。第一步，依据你拿到的正式成绩，从刚刚那18个科系的候选名单中选出最终要申请的6个志愿。
大学跟科大可以各选6个。
对。建议的配置是2个梦幻、2个落点、2个保底，这样攻守兼备。
选好之后就送出申请，然后开始准备书审面试。
先等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但也最多人忽略的致命陷阱。
哦？
再次确认这6个科系的第二阶段甄试日期有没有撞期。每年都有学生兴高采烈地通过了一阶筛选，结果发现2个最想去的科系面试竟然在同一天同一个时段。
天哪，
那时候就真的欲哭无泪，只能忍痛放弃一个。
这真的太亏了。好，那我们来拆解这个二阶决胜的关键武器——学习历程档案。它里面分了好几项 A、B、C、D。 说实话，光看这些代号就让人眼花缭乱，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4个部分来看，逻辑就很清楚了。首先是 A 项修课记录和 B 项课程学习成果，这部分绝对不只是把你做过的报告或 PPT 上传上去就没事了。
嗯。
重点在心得反思。
很多人可能觉得心得反思就是写我学到了很多，然后就句点了。
这就是最可惜的地方。你必须在百字简述或心得中清楚说明你从这个课程或报告中学到了什么具体的知识或技能，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是如何解决的。这里有个迷思，很多人以为只能放成功的经验，其实恰好相反。
哦，失败的经验也可以放，这样不会让教授觉得你能力不足吗？
不会，一份报告如果从头到尾都顺利无比，反而有点不真实。有挫折，有失败的经验，更能凸显你遇到状况的应变能力与收获。而且记得在心得中要把课程内容跟你想申请的科系做连结，
让他看到关联性。
对，让教授看到你不是随便修一门课，而是有意识地的在未来的专业铺路。
了解，所以重点是展现思考过程。那接下来 C 项的多元表现呢？
C 项多元表现包含了社团、干部、竞赛、营队等等，这是展现你课堂外样貌最好的地方。原则是重质不量，一份有深度的营队心得远胜过十张参加证明。
嗯哼，
如果你在高一高二还不确定方向，多参加一些营队去探索，这会是非常好的策略，也能成为C项的绝佳材料。
最后是第一项，学习历程自述和综整心得，这听起来像是期末总报告。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你的总结陈词，它的任务就是把你前面 ABC 项的经历像串珠子一样全部串起来，变成一个有说服力的果实。你要在这里说明你的就读动机，反思自己的能力特质，并且提出一个具体的未来学习计划与生涯规划，最好能分成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展现你的企图心。
架构清楚了。不过说到制作，我猜很多学生的直觉就是用 Canva 做的越漂亮越好，各种图表设计感、字体都用上，好像在做品牌行销一样。这会是教授想看的吗？还是反而会踩到地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视觉排版确实重要，但重点是清晰易读，而不是华丽花俏。资料建议尽量用直视，字体用标楷体或黑体。想标示重点，可以用深红色，但绝对要避免黑底白字或太复杂的背景图。
为什么？
教授的年纪可能比较大，而且他们常常会把资料印出来看，那种设计对他们的眼睛是种折磨。
哈哈，要体贴教授的眼睛。除了排版，内容呈现上呢？
内容上，记住重点前置原则。教授看一份资料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几分钟，你必须在第一页第一段就抓住他的目光，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真实性。
真实性，
对，这点真的要提醒大家。我听过一个学长的惨痛经验，他为了让档案好看，写自己参加了某个营队，
结果面试教授刚好是那个营队的顾问，随口问了个营队的细节，他当场就僵住了。
哇，那超尴尬。
所以千万不能造假，自己做过什么，学到什么，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不然一问就倒。
这个故事太有警示效果了，这份档案真的像是个人的作战手册。但说到作战，我们一直聚焦在个人申请这条路上，这是不是唯一的战场？如果我的档案没那么漂亮，或者学测成绩真的不理想，是不是就没戏场了？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把镜头拉远看，你会发现路不止一条。个人申请虽然占了大概53%的名额，是最大宗的管道，但绝不是唯一的路。简单来说，还有特殊选材，这非常适合在某些领域有特殊天分的偏才，还有繁星推荐，这主要看在校成绩的百分比，是在校学霸的主场。最后还有分发入学，这就回归到最传统的方式，纯粹看考试成绩，不需要准备任何书审面试。
了解。
了解全局可以帮助你思考哪条路最适合自己。
等一下哦，听你这样讲下来，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哦，好像所有这些准备都跟高中时期的选择环环相扣。资料里提到了班群的选择，
所以你的意思是，大学申请这场仗其实不是高三考完学测才开打，而是从高一选班群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吗？
这完全颠覆了先把试考好再说的传统想法。
你抓到重点了，就是整个系统里最迷人的因果关系。高一下学期，你会选择未来的班群，比如文法商管、数理资讯，或是医药生科。这个选择会直接决定你高二要上哪些多元选修课程。
哦，
而这些选修课的成果就构成了你课程学习成果档案里最重要也最有说服力的核心素材。
可以举个例子吗？
资料里成渊高中的例子非常贴切，他们有一门选修课叫做海洋台湾，课程会探讨台湾的地理、历史和国际角色。你可以想象，一个修过这门课的学生，如果他想申请的是台大历史系，那他交出去的课程成果报告会是一份多么有力的证明。
真的，
这直接展现了他的兴趣和初步的学术探索。同理，理组的学生选了工程设计专题，那对应到电机、资讯这些科系也是绝佳的材料。
我明白了，所以从高中的班群选择，到选修课程的投入，再到学习历程档案的产出，最后对应到心仪的大学科系，这根本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布局了三年的棋局。
说得太好了，就是一场棋局。你走的每一步都在为最后的将军做准备。
好，聊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趟探讨下来，很明显，大学申请不只是一场成绩的比拼，它更像是一场结合了策略、叙事和自我探索的复杂游戏。
是一个强迫你重新认识自己、规划未来的机会。
不懂游戏规则，搞清楚筛选和超额比序是怎么玩的，才能知己知彼。接着，无论学测成绩如何，都要为自己制定攻守兼备的志愿策略，布局好梦幻、落点和保底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用心去打造你的学习历程档案。它不只是一份文件，而是你高中三年的故事，是你向教授展现你是谁的最佳机会。
在你提供的资料中，我看到一个网站是让学生查询科系薪水分布，这其实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是我想留给你在结束今天对话后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件事。
哦，是什么？
在你买手语准备备审资料，烦恼着分数和科系的排列组合时，不妨花一点时间安静地问自己，你真正想透过大学这四年为自己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个申请过程不应该只是被动地看我的分数能上哪里，而可以是一个你主动去探索我想成为谁，以及哪个科系是帮助我达成目标最好的起点的机会。
这是一种心态的转换，从被分数决定转变为为目标选择。
正是。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暂时抛开分数的限制，你最想解决的是世界上哪一类问题？你对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好奇心？让这个答案而不是落点分析的数字来引导你做出最终的选择。